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想我们在座的，包括你跟我，基本上我们都同意以下我所要说的。通常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就拿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在自己的家里面，我是最重要的，我是判断一切的标准，我的需要必须得着满足，以我的感觉为中心，感觉良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得到了神对我的祝福。可是当我感觉不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好像不爱我了。包括我们工作、我们侍奉，我们有的时候都免不了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就显露出来了。我以前就犯过这种毛病。嘴巴上说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可是心里面呢，却以为没有我，事情就做不成。对于所追求，我也曾经落入到自我中心，把自己的灵命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似乎是有长进的时候呢，我呢，就会觉得自己别人还要属灵，甚至有的时候受一点点亏损，为主稍微受一点点所谓的苦，也会让我觉得我很骄傲，我很属灵。所以，最属灵的事情也有自我表现的一个机会。我就发现，我里面的那个己是很鬼，是很危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自我中心，在圣经里面，对于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责备他们，责备得这么严厉，是因为原先是非常属灵的，却因为属灵上的骄傲，祷告。读经本来是属灵的事情，却成为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会了。所以，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心态，非常要不得的。我自己发现，虽然在自我唯我独尊的这种心理上，蒙神的怜悯有逐渐的在改进，可是这种心态是非常诡谲的，很不经意，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就溜出来了，就逃避十字架，从十字架上下来，而总要让那个我自己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以利亚，我的名字叫 Elijah，跟以利亚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唯我独尊的。这样的一个罪性，人的诡诈。以利亚当时把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与他们斗法，把所有的这些加密的先知，他们抵不过耶和华神。因此，以利亚就非常的自我就出来了，从的自我安慰。即认为自己唯独他因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除了他没有向巴力屈膝，所有的人都不如我。这种独尊的心态，特别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特别的警惕。拿我个人过去曾经失败的经历来说，我曾经自傲过自己能够忠实的，好像我所牧养的教会是最纯正，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自大自义，这种心态 神把这我自己的这种丑陋的面具全部给拆毁，让我看见在属灵上的事情是更容易让我们让那个我出来。特别是如果我很有恩赐，有口才，如果我侍奉的经历，如果我很比别人还要似乎努力来追求的时候，就更容易让那个我就随时就溜出来。因此虚己是必须要从十字架上来学习的。法利赛人他们有宗教的外表，有很好的品性，几乎是无可指责，他们受人相当的尊重。可是在耶稣的眼中，法利赛人就是那个浪子，而不是那个弟弟浪子，而是那个哥哥在家里面因为父亲工作的那个哥哥，他才是真正的浪子。法利赛人在耶稣基督的心目中是那真正的那个小儿子，那个浪子。当他回转认罪归向他的父亲的时候，那个小儿子反而真正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曾经犯过的毛病。我们读经循规蹈矩，祷告循规蹈矩，可是我就发现我里面的内心那个我太诡诈了，里面那个自高自义自大的心态，好像我比别人要更属灵，要更如何。这种的可能不要说在你我的身上，哪怕一个信主50年60年的人，越是资深老资深的人，越容易犯下这种毛病。我们只有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为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没有自己的事实和榜样。主耶稣在人性中他是毫无罪恶的，白书4章15节跟约翰福音里面都告诉我们，耶稣的秘诀是完全自我。从耶稣的话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跟30节，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乃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6章38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8章28节，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14章10节，耶稣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你从刚才我们读的这几处经节看见耶稣是一个完全放下自我的人，他完全顺服父神差派他来的旨意，每一天的生活他完全不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他完全与父神亲密的联系，寻求父神的旨意，跟随父神的旨意，遵行父神的旨意。他不与神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当耶稣说凡是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舍己，就是虚己，我们可能会很容易犯了与约翰和雅各相同的毛病。一方面要跟随主耶稣，但另一方面 我们仍然在争谁大谁小，而且希望能够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边。约翰雅各虽然跟随主耶稣做门徒，追求个人的利益和虚荣，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不经意当中，在我们某些方面的成就或是成功的时候，我们还堂而皇之地说感谢主，愿神在我身上得荣耀。殊不知神不要，注意哈，神不是要从我们的成功当中获取二手的荣耀，乃是要透过他的作为在你我的身上，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种属灵上的危险是非常 tricky 的，是我们常常察觉不出来的，除非我们真的学习耶稣的虚己，把那个己钉在十字架上，否则我们发现很察觉不出那个己就出来了。为什么要舍己呢？第一，我们如果不舍己，我们就没办法跟随主耶稣，这个我就不细讲了。第二，我们不舍己，我们就没有得着。我们常常就是那个己，我们发现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我们太多的拦阻，动员或是一个 游泳的健将，他必须全身能够越少包袱越好，越轻省他就跑得越快，越轻省他就游得越快，阻力越少越好。飞机如果太重了飞不起来，因为地心引力太大了。如果我们现在基督徒有许多的地心引力，包括世上的这些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但是我认为更大的吸引还是我里面的己，那个老我。难怪耶稣说要跟从他必须要舍己，耶稣讲的舍己就是虚己。那再来，就是我们如果不舍己，我们呢就真的是行走立刻就疲乏，奔跑就疲倦，我们就很难向着标杆直奔了。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己呢，要怎么样来胜过呢？大家知道暗示之后的作者叫蔡淑娟女士，她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她说有一次她打球，球滚到一个石头旁边，当她把那个石头挪开，要拿那个球的时候，她发现藏在石头底下，暗无天日的那些各种的爬虫类，全部落荒而逃。我们的我常常就如同在石头下的那个暗无天日的，我们不敢面对自己，我们不敢面对基督的荣光，我们不敢面对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我们总是要保住我那个己，保住我那个我。因此要胜过这个己的话，我想呢，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来对付我们，我们能够察觉里面的我的那个诡诈，包括骄傲在内。比方说，当有人表扬你，哦，说哎呦某某某某人啊，你多如何如何，嘴巴上说哪里哪里，心里呢？用指头点着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呢很容易犯了这种的毛病，口头上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心里面却说 神是靠着我来行出这样的恩典，骄傲是最不容易被察觉出来的。大家知道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自表谦卑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最骄傲的时候。这句话听来好像没有道理，但实际上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当一个人自表谦卑，其实就是他最骄傲。为何是这样呢？因为谦卑应该是自己感觉不到的，谦卑是别人从你身上感觉到的。如果当你自己感觉到你自己谦卑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谦卑。我请问一个健康人，他会不会感觉他在呼吸呢？绝对不会。如果一个人会感觉到他在呼吸，那就表示这个人不健康了。同样一个健康的人，他绝不会感觉到他的心在跳。假如一个人会感觉到他的心在跳，那人健康就有危险了。同样的，当 C.S. Lewis 他说一个自表谦卑的人，他一定其实他是最骄傲的。谦卑是自己感觉不出来的，是别人感觉出来的，跟心跳跟呼吸一样。所以这个功课是最难学的，这个己是最难学的，这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不管你在教会你是做领袖的，在公司做领袖的，在家里面你是做头的，做领袖的，大家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最肮脏也最容易搞脏的地方是哪里啊？就是领子跟袖子。我们做领导的、领袖的，我们最容易恩赐会侍奉的也很容易骄傲，有口才、有经验也很容易骄傲。因此这个时代是求神要怜悯帮助我们。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上，第一天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过去呢我灵修生活很糟，因为我平常呢都是8点钟才起床，现在呢我6点半就起来了，好不好啊？哎呀，不在现场听不到你们的回声，当然好。可是注意，第二天另外一个弟兄他也做见证，他说昨天那位弟兄向神祷告，他6点半就起床，我呢就向神祷告，我6点钟就起床，今天呢早上我6点钟就起床了，好不好啊？好，可是一点都不好。到了第三天，又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我向神祷告，让我更早起床，所以我早上5点半起床了。他们都以起比赛谁比较属灵，这种骄傲啊，这种骄傲是实在是谈不上讲，是属于低等的骄傲，等的啊的骄傲，那太诡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最有资格骄傲的是耶稣，可是耶稣却完全谦卑虚己，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地步，在他身之父神，他完全以父神的旨意为念。所以骄傲是我们要非常谨慎，一有嫉妒就有苦毒，就会增进，就会论断。那这个是嫉妒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们要求神怜悯。那个有骄傲有嫉妒都是因为我己在里头啊。再来论断，说闲话闲言闲语的，这个也是要特别小心。在教 很多人都倾向喜欢听一些传舌的好奇心，因为有市场的需要，那就有货品的供应，那这个是危险的事情，这个己跟我是我们要非常切记的。再来就是权力，在教会里面要争权夺利，这个是我们也要非常切记的。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其实他非常有才华，他口才都非常的好，他的知识学问也非常的好，他公司里面他原来做的相当高的一个职位，可是后来因为毕竟还是受到了就是遭人的嫉妒，白人有对他有歧视跟排斥，想尽办法排挤他，结果呢他自己觉得怀才不遇，因此他到教会里面，教会当成他另外一个政治舞台来发挥，想要从教会里面寻得人对他的肯定，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这个是我们都是需要谨慎的，要小心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感到虚。下面我在这要对大家，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天天思想，到底谁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小心，不管是在家里、在公司行号、在教会、在社会上，那个自我很容易就冒出来了。我曾经一直很羡慕那些在台上讲道的人，我也很羡慕那些站在众人面前做主日学老师教导的人，我也很羡慕有一些人很有恩赐，他很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常才，好像他一向别人传福音，就人家就信主了。哎呀，真是令我羡煞不已。可是神光照我，让我看见，我是因为想出风头，所以我要讲道呢？还是我想要让别人听我的教导，我来教主日学呢？还是因为我的光彩、荣誉感、成就感，所以我才愿意去向人传福音呢？这些毛病我都曾经犯过。也就是说，耶稣说要舍己，我没有把那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相反的仍然让耶稣基督还留在十字架上，他为我忧伤，而我这个己呢，却坐在高高的我心中的宝座上。肉体的欲望是非常的诡谲的，令人捉摸不定的。他可能披上信仰的外衣，要分辨侍奉上的真伪，实在是需要省察我内心的思想，到底谁在十字架上，谁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基督原来已经为你跟我在十字架上，不要，耶稣基督他现在不像天主教教会所看的，耶稣基督已经离开十字架了，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耶稣基督不应该继续在十字架上，现在应该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你跟我里面的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先能死在，我们绝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己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原先坐在宝座上的自我现在 应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才对的，硬要把历史倒转，基督耶稣与我再调到回来到原来之上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惹了很大的麻烦了。自我是永不止息的野心，要设法要逃避自我啊，总是想办法要逃避十字架，再溜回到自己心中的宝座上。常常我把自我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放心了，我说好了，李军啊，你永远定死在这里吧。可是不要忘了，当我再注意仔细观察一下，我会发现，哎，怎么十字架空了，自我反而溜走了，再一次回到我心里的宝座，作威作福，要我向他臣服。这是今天你我的光景。那个自我非常的 tricky， 把它在十字架上，请注意，不为所谓虚无主义 （nihilism）， 不是虚无主义。什么叫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说你完全不存在了。No， 不是。当保罗讲了一句话，在加拉太书二章，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请注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我”是指保罗罪性中的己自我。我再讲一遍：“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新的我。”这个是基督教的，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否定自己，他又肯定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耶稣是神，他却我们甘愿成为一个被审判的罪人，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呢？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放弃自我，把他天天定与基督同死。那么虚己这个事情呢，我想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并没有否认他给我们恩赐，神并没有否认他给我们才干。神给我的恩赐，神给你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才干，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因此，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把那个我很心甘乐意的把它支架上，让基督的透过我这个小我被彰显出来。按照圣经的公式，我必须先死，我才能够活。我必须先死，我才能够得着真的自由。就像你手中的杖，它才能够带领人从罪的奴役当中被救赎出来，得着自由。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安慰，不是我为耶稣基督做了 ，no， 不是这样，而是愿意透过你跟我来成就了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要对付那个己是很痛的。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路加福音第二章有一个先知西面，当他从玛利亚手中抱着那个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 他能够目睹看见的弥赛亚，他就像孔子朝闻道夕死得也，说我呢这个现在已经目睹看见的弥赛亚，我可以安然离世了。可是紧接着西缅又告诉亚一句话，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对一切凡是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形的人都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自我的拒绝很痛的，唯一的一是主耶稣基督，而他却正要我经过这种如刀刺般的痛苦。只有当我们愿意听他的命令来面对那个我的诡谲，我们面对他，我们坚忍他，我们经历他，我们就会得着真正的喜乐，在主里面的欢喜。因为这种痛苦是都在你我内心成长的一个象征，这种刀下的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自我来也就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如果我们极抗拒，我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对付己如刀般刺的那种痛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喜乐。因为如果我一定要与自己同等的那个抓住那个己不肯放的话，我们等于是拒绝耶稣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我们是要让我自己在我心里做主做王。也唯有当我们面临耶稣的尖刀痛苦因而产生，而这种耶稣所引起的痛苦呢，实际上是我向罪恶低头引痛苦，因为是罪在我心中说我不要耶稣我心里作王，我邪恶的欲望能够迅速在我内心里面成长所造成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大家有没有，我没有讲明白。这就是当耶稣在你我里面成长，以至于连别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你我跟以前不同的时候，这个成果是值得一切的痛苦，哪怕如尖刀刺透的那种痛苦也都是值得的。不但如此，当我们看到耶稣因为我们而被尊崇被接受的时候，我们也就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得到了至高安心和喜乐。因此要对付己啊，是必须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是谦卑的代价，是顺服的代价。我们的虚己，我们就能够真的就按照神的心意把它钉死了。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凡是向耶稣的主权挑战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向耶稣基督的主权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我里面的己。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当耶稣说你要放下一切与他竞争的东西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制造一个十字架来背，因为那是最大的一种交情。当我有了需要钉死的恶习和罪性的时候，神的十字架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否则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抬着 一个自己所创造的十字架到处张扬。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曾经就犯过这样的毛病，我故意剥夺自己的一点小舒服，然后就沾沾自喜，自以为圣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错了，这个不是耶稣所说的十字架，这也不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这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救赎工作是继续不断的工作，我不能够期待一劳永逸，我必须跟保罗一样。保罗说我天使，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天天使，保罗意思就是他知道他里面的那个我跟己太诡诈，他必须天天把那个我跟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把钉死在十字架上，明天把那一点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天再把那一点钉死在十字架上，终你我一生，只要我们的肉体渴望做主的时候，要我们的肉体拒绝耶稣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面临不停的抉择。什么抉择呢？主啊，是照我的意思呢，还是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十字架。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迫切祷告的时候，耶稣选择放下己，他说父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尽管心里面恳求父神，若是能苦悲挪，可是耶稣真是讲过了，他不是为罪而挣扎，他是为义而挣扎。我们保罗一样的夸口，说我断不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而我们的主，我们为